我今天读这个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34章、35章可能后面再读一些这个历史方面的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OK，好，我们这个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我们知道它是分成两大段啊，一大段是第一章到第39章。第二段是40章到66章，那前面呢39章相对于旧约39卷，后面呢27章相当于新约的27卷书，当然不是一章对一卷，一章对一卷，不是这样子，但是总的来说，好像有点这样子的，不太一样啊，就是有点这个性质有点不太相同，所以前面的部分呢，有比较多提到关于责备方面的，对于以色列人他们犯的罪的责备，那后面呢是对比较多讲到安慰，讲到未来的这个荣耀啊。好，那中间的部分呢就有插进来4章是讲到历史啊。那我们现在已经讲到哪里？我们现在是讲到第34章、35章啊。好，这里已经是差不多是前半的到末了了哈，到末了了啊。那这里的重点是什么呢？34章跟35章这边都是到后面啊，这里已经很多地方是提到对于末世的预言啊。34章到35章算是一个总结哈。好，那我们看一下34章。34章说列国啊，要敬虔来听，众民啊，要侧耳而听。地和其上所充满的，世界和其中一切所出的，都应当听啊。好，那怎么样呢？因为耶和华向万国发愤恨，向他们的全军发烈怒，将他们灭尽。交出他们受杀戮，被杀的必然抛弃，尸首臭气上腾，诸山被他们的血融化。我们看一下 PowerPoint 啊，我们这个34章哈，34章是在讲什么？前面你就看到说这个神要施行审判啊。好，34章啊，这里其实就是分两大段啊，两大段。第一大段是从第一节到第八节啊，这里呢是预言到将来的哈米吉多顿大战啊。第二大段呢，是在第9节到第17节，这边预言到巴比伦大城要倾倒了啊。那这里都是用以东来做一个预表啊。那所以我们刚刚读到这个第3节啊，他说被杀的必然抛弃啊，尸首臭气上腾啊，这个所以死的人会很多啊。那第4节，天上的万象都要消没，天被卷起，好像书卷，其上的万象要残败。像葡萄树的叶子残败，又像无花果树的叶子残败一样，这个景象就很像是在启示录里面第六印里面，日头变黑像毛布，月亮变红像血啊，然后星辰会纷纷坠地，然后呢，天要被卷起来。这边也提到天要被卷起来，好像书卷一样啊。然后所以这个是讲到末世的景况啊，末世的景况。末日已经在这个地方开始，这个现象已经在这边出现啊。然后第5节啊，因为我的刀在天上已经喝足，这刀必临到以东和我所咒诅的民，要施行审判。耶和华的刀满了血，用脂油和羊羔、公山羊的血，并公绵羊腰子的脂油滋润的，因为耶和华在波斯拉有献祭的事，在以东地大行杀戮。野牛、牛犊和公牛要一同下来，他们的地喝醉了血，他们的尘土因脂油肥润。因耶和华有报仇之日，为锡安的争辩有报应之年。好，OK，这个是第一大段。好，到这里，我们看到说他在什么地方有大的屠杀发生呢？是在以东地啊，以东地。那以东地特别一个地方叫做波斯拉，神在这个地方，他好像要献祭啊，献大祭啊。献祭的意思就是说，他这边会有很大的一场屠杀，因为献祭就是要杀牛杀羊，对不对？好，那杀牛杀羊，那这边因为杀牛那个牛羊的这个数量啊非常的大，所以他说耶和华的刀就满了血，用脂油和羊羔、公山羊的血，还有公绵羊腰子的脂油滋润的，这是第6节哈。好，所以在这边有一场极大的这个杀戮在进行哈。那这一段的话，我们可以跟以赛亚书哈。以赛亚书63章1到4节做一个对照啊， 在 PowerPoint 上面有秀出来啊。那里有一段话类似啊，他说：“自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哦，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啊。那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像踹酒榨的呢？啊，因为踹了酒榨之后呢，葡萄汁会溅起来，衣服就会染红哈。”他说：“我独自踹酒榨，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踹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并且污秽了我一切的衣裳。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 OK， 好，这边也提到波斯拉啊，波斯拉，所以在波斯拉那边会将来会发生一场很大的这个。这个什么战争啊，
最后的一次世界大战。
对，然后呢，这场战争里面呢，神会出来踹酒榨，踹酒榨，好像把这一些敌人啊，都像是葡萄一样啊，践踏。那践踏的结果，那些葡萄就会被踩烂，那个葡萄汁溅起来，好像血溅在这个神的衣服上面一样。他说这个是神在报仇啊。好，所以这个是以赛亚书63章又在提到这件事情啊。那在启示录里面也一样有提到踹酒榨跟溅了血的衣服，在启示录哪一章啊？在第19章啊。启示录第19章11节到15节说啊，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啊。然后接下来他说他穿了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榨啊。好，所以那个地方又提到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榨啊，那边要踹酒榨啊。好，所以这个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啊，要这个征服列国，征服列国，所以会死伤遍野啊。然后呢，这个血呢，都把他的这个衣服都溅染红了啊。这是启示录第19章所提到的事情啊。好，那另外呢，在启示录14章啊，14章这边有提到，神要踹酒榨啊，踹酒榨。然后这个14章第18节到20节说，另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像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好，那个在末世的时候，神有两批收割，第一批收割是收割庄稼，那是讲到说神的圣徒呢要被提啊。那第二批呢就是这些葡萄，那葡萄讲到抵挡神的那些人呢要被审判啊。好，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那酒榨踹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踝，远有600里啊。好，这是末世的一场大的，最后的一场大的战争。这场战争我们一般把它称为哈米吉多顿大战啊。好，他说那时候死伤遍野。然后那个血啊，会淹到什么？到马的脚踝，就像马的这个到它的嘴巴那么高啊。然后呢，远有600里，600里有多远呢？就是差不多300公里啊，300公里。那如果我们以这个耶路撒冷作为圆心的话啊，我们画一个这个圆圈啊，直径300公里的圆圈啊，耶路撒冷在这儿啊，好，直径300公里的这个圆圈啊，你就发现啊，这个是他说这个啊。这个血啊，血可以这个遍满的这整个范围啊。那哈米吉多顿的意思是这个米吉多的山啊，米吉多的山。那所以这个以色列北边啊，有一座城市叫米吉多在这儿啊。米吉多所在的，它其实那个地方没有山，那个地方是平原啊。那个平原是等于是一个古战场啊。米吉多这个城市啊，人家考古学去挖哈。发现它有二十几层，意思就是说它被摧毁了二十几次。那每一次呢被摧毁掉之后呢，那后来的人就在它的原地啊，在上面再继续重新建造。 重新建造之后又被拆毁又被毁灭，然后呢后来人再去建造，所以到现在上面已经有二十几层了，所以那个地方是常常发生战争，历史上有很多战争都在那里发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欧亚的一个必经之地，然后那个地方又是一个大的平原，非常适合这个两军在这边交战，好，所以米吉多是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为什么叫哈米吉多顿？哈米是山的意思，所以有人认为说这个哈米吉多顿是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含义。好，那这个是讲到说最后啊，因为这个地方在启示录里面讲到最后有一场战争，众王啊，所有那个军队啊会在这个地方汇集，所以这场战争呢应该是在这个地方会开打。好，但是我们现在讲到的这个地方是在以东，以东叫波斯拉，波斯拉在哪里？在右下角这儿。好，波斯拉，可是都还是在这个300公里的范围之内，对不对？好，所以呢这个战场啊延伸的这么广，北边呢从米吉多，南边到波斯拉，所以这个是这场战争，可能北边有一个主战场在米吉多，后面有一个主战场在波斯拉，中间还有一个战场呢在耶路撒冷，这几个地方在圣经里面提到在末世呢都会发生这个大战。好，
米吉多的意思是军区啊，军区是什么意思啊？就是 place of troops，就是那些军队所驻扎所聚集的地方叫做米吉多。
OK， 好，所以这个地方啊，你看到34章1到8节呢，他这边讲到神要向以东施行审判，要向为着他的圣名向以东要来报仇好，那所以以东其实只是一个代表是讲到末世里面那些抵挡神的列国跟军队，那在这个地方呢会有一场很大的屠杀发生好，那接下来呢第九节到第十七节这边是讲到什么？这边讲到说大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好，那巴比伦大城在这个启示录里面有提到说这座大城说这座大城会倾倒。那在启示录里面巴比伦大城是象征什么呢？它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个是讲到宗教的巴比伦宗教的巴比伦这座城呢是象征什么？象征罗马天主教罗马天主教这个是就是这个启示录里面所说的那个大妓女大妓女。那另外一个巴比伦是什么？就是讲到政治跟经济的巴比伦好，那这个政治跟经济的巴比伦是指的哪什么呢？
敌基督。
对，敌基督的这个政权还有他底下的这个系统好，那在有解经的人认为这个巴比伦呢是指的现在的这个就是在伊拉克的那个巴比伦所以这个巴比伦呢将来有一天还会被重建起来重建起来以后成为世界的这个政治经济的一个中心那后来它会被甩在海里面，像一个大盘子被甩在海里面一样。那有人解释说那就是它被这个什么会沉到这个波斯湾底下去这个是有人用字面上来解巴比伦，就是今天的那个巴比伦那我是觉得说好像不太可能不太可能，因为看样子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蛮近的。那在这短短的时间之内，你要把一个现在是那么一片废墟的巴比伦成为世界的政治经济中心，这个好像不太可能不太可能。所以另外有人解释这个巴比伦呢就像是罗马天主教是一个象征这个宗教的巴比伦是象征罗马天主教一样，那这个政治经济的巴比伦呢是象征着今天的罗马这座城市罗马这座城。那罗马这座城呢也是有一些这个也许将来这个整个什么欧盟这个成为敌基督的这个国度之后也许罗马会一跃成为这个其中的一个政治经济中心是有这可能这个至少比这个巴比伦看起来可能性高一些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可能呢就是世界就是说也不是罗马也不是巴比伦，是讲到就是泛指就是一个属灵的含义啦，讲到这个世界的政治跟商业中心比方像纽约等等这些呢是讲到这个政治跟经济的巴比伦有一天都要崩溃，要崩溃，那这个倒是蛮可能的，对不对？像一个911，对不对？ 啊，像这样子一下一瞬之间，你就会发现这个就是好像圣经里面说那个巴比伦大臣倾倒了，倾倒了，就好像是在应验当中啊。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九节开始啊。第九节开始，他说，好，这边讲到说什么？以东的河水要变为石油，尘埃要变为硫磺，地土成为烧着的石油，昼夜总不熄灭，烟气永远上腾，必世世代代成为荒废，永永远远无人经过。好 ，OK， 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讲到说这个以东这个地方啊，它将来会变什么样子呢？会河水会变石油。OK， 那 OK， 有人所以有人解释这个，他就讲到说啊，将来这个以东就是今天的什么地方？约旦这个地方啊。约旦是不产石油的，其他旁边很多的这个阿拉伯国家都产石油，约旦好像不产石油啊。但是呢，有人啊解释这段就说，哦，有一天这个约旦会发现石油啊，所以后来成为这个末世也是一个大家争夺这个资源的一个焦点，所以才会有一大堆军队啊到那边汇集啊。好，但是这边好了，我们先看这个经文本身。经文本身这边的石油啊，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那个石油啊，是讲什么？讲那个这边的石油是沥青啊，英文是 peach 啊，是沥青，不是那个 petroleum， 不是那个什么那个啊原油啊。好，这个所以这个地方河水变为石油啊，不是我们所谓讲的哇，这个河水变成黑金啊，变成财富，不是。这边其实不是讲到说他们发现大财富啊，发现金矿，这边是讲到说他们原来的这个啊。所住的那个地方啊，整个生态环境改变啊，变成非常的这个可怕啊，是被咒诅的，是非常的这个啊荒凉的啊，所以这个不是好现象，这个讲的是咒诅啊。然后尘埃要变为硫磺，地土成为烧着的石油啊，这个不是财富啊，这边是咒诅。然后昼夜总不熄灭啊，烟气永远上腾啊。好，那接下来他说接下来他说接下来有什么？鹈鹕建筑却要得为业，猫头鹰乌鸦要住在其间，耶和华必将空虚的准绳混沌的线砣拉在其上，以东人要遭贵胄来治国，那里却无一个，首领也都归于无有啊，以东的宫殿要长荆棘，宝藏要长棘藜和刺草，要做野狗的住处，鸵鸟的居所，旷野的走兽要和豺狼相遇，野山羊要与伴偶对叫，夜间的怪物必在那里栖身，自找安歇之处，箭蛇要在那里做窝下蛋，抱蛋生子聚子在其影下，药鹰各与伴偶聚集在那里，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伴偶，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他也为他们研究，又亲手用准绳给他们分地，他们必永得为业，世世代代住在其间。好，这里讲到一幅景象，就是以东啊将来会变成非常的荒凉，人都看不见了，倒是一些动物，而且这边都是一些很奇怪的动物住在那里。好，那这段话其实可以跟这个启示录做一个对照。好，启示录里面18章讲到大巴比伦倾倒，他怎么说？18章第二节，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臣倾倒了，成为什么？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接下来跳第八节，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淫，一同奢华的看见烧他的烟，就必为他哭泣哀嚎。然后十八节，看见烧他的烟就喊着说，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呢？好，所以这段话这个是讲到大巴比伦倾倒了，将来那个大巴比伦倾倒的时候会有什么现象呢？会有火把它烧尽，所以会有烧着他的烟在那边焚烧，这就跟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个烟在这边焚烧，对，第十节，昼夜总不熄灭，烟气永远上腾，是一致的，对不对？好，那上面呢，这个 启示录第八章第二节这边又讲到说，诶，他要成为鬼魔的住处跟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好，在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以赛亚书34章里面有提到几样动物，有提到在这个第14节有提到野山羊，野山羊要与伴偶对叫，还有提到夜间的怪物，这不叫什么东西，后面还提到箭蛇，哇，好，那这些东西是代表什么含义？野山羊在圣经里面有的时候这个字被翻译成为鬼魔，被翻成鬼魔，在什么地方啊？这个字啊，原文这个同样这个字可以翻成公山羊或者鬼魔，在利未记17章第7节说啊，你们不可再献祭与给他们行血淫所随从的鬼魔，鬼魔原文是公山羊，就跟这个是同一个字，跟我们这边的野山羊是同一个字，这要做他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好，那另外在以赛亚书13章那边讲到巴比伦，讲到他后来会荒凉，提到说只有旷野的走兽卧在那里，咆哮的兽满了房屋，鸵鸟住在那里，野山羊在那里跳舞。野山羊呢，有的版本就直接把它翻译成为鬼魔，鬼魔在那里跳舞。好，所以在圣经里面啊，同样这个字，这个字啊 ，Sayir， 这个是希伯来文的它可以翻译成为公山羊或者野山羊或者鬼魔。好，所以在这边就是说了，这个地方后来成为鬼魔的住处，所以野山羊可以代表鬼魔，还有夜间的怪物也是。蛇呢，蛇就是预表撒旦，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几个地方呢，都讲到是成为鬼魔，鬼魔以那个地方为住处，还有污秽的灵，就是邪灵、污灵、污鬼都以那个地方作为住处，还有呢，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他提到哪些东西啊？这边以赛亚书34章提到一些鸟类，第一个是鹈鹕，鹈鹕就是螳螂啊，这个好像这个是会叼那个什么那个小婴孩的那个卡通影片里面叼小婴孩的那个螳螂鹈鹕啊。它还有第二个是箭猪，可箭猪这个字呢或者翻译成为鸬鹚啊，鸬鹚就是这种鸟啊，这种鸟也是被一些渔夫啊拿来捕鱼用的啊，捕鱼他有的渔夫在他的脖子上绑一条绳子啊，然后这种鸟呢会跳到水里面去把鱼捕上来，但是那个渔夫呢就把它拉回来，因为它这个还没吞到肚子里面去，他就把它这个拉回来之后让它吐出来，所以这个是叫做鸬鹚啊。还有猫头鹰我们比较熟，还有乌鸦也常常看到啊，还有后面有什么鸵鸟的居所，鸵鸟，还有药鹰啊。好，那这些鸟类奇怪，为什么特别提这些鸟类呢？好，在这个利未记里面有提到什么叫做可憎的雀鸟啊，那边有提到哪些动物是洁净的，哪些是不洁净的。那鸟类里面有一些是不洁净的，不洁净的它称为可憎的啊。他说啊，雀鸟中你们当以为可憎，就是利未记11章啊 ,13 节。以为可憎不可吃的乃是什么呢？有雕，狗头雕，红头雕，还有呢药鹰啊，这我们刚才有提到啊，后面还提到乌鸦，对不对啊，还有提到鸵鸟，还有呢鸬鹚、猫头鹰，有没有看到那些红字的啊？还有呢，鹈鹕啊，所以这些他这边所提到这些鸟类都是不洁净的啊，不洁净的。那就是跟刚才这个启示录里面所提到的一样啊，就是说这个地方要成为这个不洁净的那些可憎的鸟类的什么
巢穴？
巢穴啊，巢穴。好，那啊，这个，然后呢，神要把这个地方啊。分给他们，分给他们，在这个16节说什么？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伴偶。16节这边说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这是什么书啊？其实就讲的就是以赛亚书了，就以赛亚写这个，他说你们要好好读我所写的这些啊，这里头会提到这些动物，然后到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地方这些动物都会出现。没有一个缺少的，这些动物每一个都会到齐，而且呢无一没有伴都是一对一对的会出现啊。因为什么？神已经吩咐了他的灵啊，把这些他们聚集啊，神就把这些动物啊都聚集在那个地方啊，就像当初把那个动物聚集到挪亚的方舟前一样，神会把他们召聚在一起，然后呢他说他为他们研究， 亲手用准绳呢给他们分地，把这个地方啊，巴比伦啊，分给这些动物，让他们永永远远得为业，世世代代住在其间。啊，这什么意思？这个地方有一个预表的含义啊，就是讲到这些邪灵、这些巫鬼啊，他们会永永远远住在这个啊，一直在焚烧的地方。所以这边预表魔这些鬼魔啊会被丢进硫磺火湖。硫磺火湖，因为怎么样？前面我不是有提到吗？那边的尘埃要变为硫磺，然后呢，那边昼夜总不熄灭，烟气永远上腾啊！这个景象不像是硫磺火湖的景象嘛，对不对啊？所以他把这些巫鬼邪灵都要把它丢到硫磺火湖去，永远远远住在其间啊！好，所以这个第三十四章，我们就会看到这里就讲到末世要发生的事情。第一个是哈米吉多顿大战，第二个呢？是巴比伦会倾倒，然后成为鬼魔的住处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看这个第35章。好，到这里有问题吗？哦，对，那这边有一个十一节啊，十一节这边有提到说，耶和华必将什么空虚的准绳、混沌的线砣拉在其上啊，拉在其上。线砣跟准绳是用来建筑用的啊，这个工具。工具，所以现在神好像要在做一个建筑，神要进行一个工程。那这工程是什么呢？是要把巴比伦变成空虚跟混沌。空虚混沌是创世纪里面第一章第二节里面所说，那时候地是空虚混沌啊，原文就是这两个，这跟这边一样啊。神要把这个巴比伦变成空虚混沌，好，所以他就拉这个准绳跟那个线砣啊，好，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看第35章啊，35章第10节啊，那这是最后的荣耀的这个光景啊。这边都讲末世嘛，末世一直到35章是到最后一个结束的一个段落啊。好，35章啊，我看啊，第一节，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利巴嫩的荣耀。并沙伦加密和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这第一段啊，第一节到第二节，这里看到什么？沙漠开花啊，好，那这个是第一段啊。好，那第二段的话是第三节到第四节是讲到神要来啊。第三节说，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坚强，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啊，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好，这边讲到神要来，好，神要来，第一个是沙漠开花，第二个神要来了，第三个呢，第五节到第七节讲到什么呢？讲到医治啊，神要医治人，还有医治这个地啊。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OK, 这个是第三段齁。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什么？看到人得着医治，然后呢这个地土也得到医治，本来是干旱的，现在有水泉涌流出来齁。那 OK, 那最后一段是第八节到第十节。第八节说这个是什么？这个讲到有一条圣路齁。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俗名行走。行路的人虽然愚昧，也不是痴迷。在那里必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俗名在那里行走。并且耶和华救赎的名必归回，歌唱来到锡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好，OK, 这是最后一段提到有一条圣路啊，神的百姓都会归回啊。 OK， 好，所以这段读起来啊，让人家很那个，很兴奋啊，觉得好像嗯，很高兴，很有盼望啊。这边讲的都是一些光明面啊，光明面。好，那这个是怎么样应验呢？这应验我们可以分两方面，一个是短期的应验，一个是长期的应验啊。短期的应验是指的什么时候？讲到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啊，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那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这些沙漠开花啊，旷野跟干旱之地欢喜啊。请问一下，这个是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这个是怎么样？人要看见耶和华的荣美，我们神的华美，这个怎么样？阿帕拉雅怎么样解释？啊，我们这边就可以分成两方面来看啊。第一方面是，它应验在主耶稣第一次来，另外一方面呢，应验在主耶稣第二次来。主耶稣第一次来，旷野跟干旱之地欢喜，沙漠开花，而且呢，像玫瑰开花，开花繁盛，乐上加乐啊。讲到说这个沙漠啊、旷野跟干旱之地呢，神会赐给他们荣耀，这个荣耀像什么呢？像利巴嫩的荣耀，像加密跟沙伦的华美。黎巴嫩是充满了这个树林，是树林啊，茂密的地方。加密跟沙伦也都是长满了这个树木啊，所以那个地方都是树木啊，花草非常茂密的地方。神要把这样的荣耀跟这样的华美呢，赐给他是谁呢？就是旷野、干旱之地跟沙漠啊。所以他说，人在这种干旱之地啊，会看到神的荣耀彰显出来啊。本来一毛不是一毛不拔，叫做寸草不生。寸草不生，哦，这个的地方啊，突然长出许多的花草树木，神会看见神的荣耀彰显啊，哦。好了，用在这个主耶稣第一次来，就是讲到什么？他来的时候呢，改变了我们的人生，对不对？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当主耶稣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本来我们里面这种这个是剥毛之地啊，对了，剥毛之地现在开始开花，开始长出了这许多的花草树木，我们看到神的荣耀在我们这个枯干的人生当中彰显出来啊。所以这个是讲到沙漠开花啊。那第二个讲到神要来啊，这个神要来就讲到说主耶稣第一次来了啊，主耶稣第一次来，所以他说你们要使软弱的人坚壮，无力的膝稳固啊，对他们说不要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因为神要来报仇啊。神要来报仇，好，所以当以色列人的时候啊，在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个统治跟压制之下的时候啊，这时候有人就是灰心啊，在那边上胆，对不对啊？好，他说你们不要上胆，不要害怕，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的神要来，他要来拯救你们。那这个是讲到第一，主耶稣第一次来，他就是来拯救我们啊，但是不是拯救我们从罗马帝国的辖制底下，而是从罪里面把我们拯救出来啊。好 ，OK， 所以这个是讲到这个这第二段，第三段讲到医治，对不对啊？那是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这一段当主耶稣来的时候，怎么样应验呢？这边讲到我们灵里面的眼睛被打开，对不对？我们灵里面的耳朵被开通，还有呢，我们本来是没有力量来走主的道路的，这时候我们会跳跃向路，好。本来我们在旧约底下，现在在新约底下，神的律法写在我们的里面，神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有能力来遵行主的道。这个就叫做瘸子会跳跃向路。然后呢，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啊。他特别是讲到我们本来这个人，本来就很会，也许你本来就很会讲话，但是呢，现在神的灵充满你之后，你现在会开始为神说话啊，会开始来赞美神，会成为神这个神的出口，神的管道啊，好，所以这个是讲到我们灵里面的改变啊，灵里面的改变，这个是圣灵赐下启示，让我们里面的眼睛、耳朵都打开了，看见了，本来是看不见的啊。那另外一方面呢，讲到旷野有河发出，沙漠必有河里涌流，也是讲到我们灵里面的什么啊，属灵的这个圣灵的这个活水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啊。OK， 所以这一段呢，这一段都是我们可以用当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呢，就是在我们个人身上，我们会经历到这些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 圣灵启示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这个人能够活出主的旨意来，然后涌出活水的江河。那最后这个第八节到第十节呢，讲到有一条圣路。圣路啊，是讲到什么？就是那条永生的道路，对不对？我们现在是走在这条永生的路上。这条路啊，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俗民行走。行路人虽愚昧，也不是失迷。这是讲到就是这条属天的道路啊，属天的道路。他说这是一条什么？是一条大道，一条 highway， 是一条大道。那大道其实，但是主耶稣讲到，其实要找到永生那条路啊，其实不是那么宽的，是一条窄路，对不对？那为什么又是窄路又是大道呢？从外面看起来是窄路，因为不容易。但是你走上去之后呢，你会发现它里面是非常宽广的，是一条很宽广的道路。你走在里面，你不会觉得说很受压迫，你会不会觉得很拥挤？因为里面你的心会变得非常的宽广啊，因为你走在这条属天的路上，这跟世上的不一样。世上的人要在争那条成功的道路会这个什么你争我夺哈，这个非常的这个。非常的拥挤了，虽然那条路是外表看起来是很宽大，但是里面是很狭窄。那时候我们走在这条永生的路上呢，外表看起来狭窄，里面走上去呢是很宽广的。所以呢，走在这条路上呢，他会怎么样？会歌唱来到西安，永乐会归到他们头上，他们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这是走在这条永生路上的一个特征啊。好，那当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这段话要怎么解释啊？沙漠会开花，这边讲到说神会将一切都更新了，这地上地上的整个神都把它更新了，更新了旷野、干旱之地跟沙漠会现出神的荣耀来，神会让这个整个地上一切都改变了。我们刚刚前面讲到主耶稣第一次来，我们是从灵异上来解释，但是当我们主耶稣当神第二次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呢？这就是按着字面上应验的，这些地上的这个整个情况都会彻底的改变，神把一切都更新了。然后第二段呢，讲到神要来这个讲到说主耶稣第二次来，所以说不要害怕，这些软弱的、无力的都要坚固起来因为神要来施行报仇要来施行拯救所以主耶稣有说，当你们看到这些末日的迹象的时候呢，应当要怎么样？要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不要在那边唉声叹气要知道主耶稣这个让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那第三段讲到医治医治讲到瞎子的眼睁开，瘸子的聋子的耳开通这边讲到我们那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得到一个灵性的身体。今天我们这个身上有一些软弱，有一些疾病。那有人长得这个比较美丽，有人长得呢比较普通但是到那天啦，这些都改变了，我会变成一个非常荣耀的身体，你的身体会变得非常的好好，那这个是当主耶稣来的时候，第二次来的时候，我们会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是一个灵性的身体。然后呢，地上呢，他说这个旷野有水发出啦，沙漠必有河涌流呢，讲到万物会得赎，这个地也会得着医治。地缘会得到医治。那个是当千禧年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这一切都会按着字面上来应验。那最后讲到说有一条圣路是讲到说以色列人会全家得救。那时候神会呼召他的选民，就是讲到那些犹太人最后呢都会归向神走向这一条这个锡安大道，回到神的面前来那个我们看到下一个图他说那里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圣路英文是说 Way of Holiness 这是一条这个圣洁的路在以色列地那个地方其实有很多条路，你看左边这个地图有一些路很有名，像这边有一条路在死海的东边叫做 King's Highway 就是王的大道这是一条很重要一条这个 highway 一条道路。然后呢，它旁边还有一条路叫做以东旷野的路，还有一条叫做摩押旷野的路然后靠海那边有一条沿海的路，这条路也是一条重要的 公路，然后呢下面还有什么亚拉巴的路，还有叫苏尔路，所以他那边有很多条路，但是那里没有一条路叫做圣路。但是将来主说啊，将来有一条路，有一条大道是叫做圣路啊。那这条圣路呢，不是我们眼睛肉眼所看得见的，这是我们灵里面的眼睛才看得见的，这是一条属天的道路啊。走在上面呢，他说人虽愚昧也不至失迷啊，不至失迷，反而是越单纯的人才能够走在这条路上啊。OK， 好，那到这里有没有什么补充的？没有，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所以这个是讲到末世啊，末世会发生的。34章是讲到这个大战，还有这个巴比伦倾倒。35章呢，讲到神的百姓这时候会得赎啊。好，那接下来呢，后面有几章就是讲到历史了啊。我们先看这个分段啊。36章到39章呢，这里有四章是讲到历史啊，历史刚好把这个前面跟后面这两大部分啊分开来，1到35跟40到66把这两大部分分开来，所以以赛亚书中间突然冒出一段讲历史的事情啊。那这段历史是讲什么呢啊，其实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36章跟37章这两章，这是重点是讲到亚述，讲到亚述的大军来围攻这个耶路撒冷啊。那后来呢，神怎么样拯救了他们啊，派出天使击杀了185,000人啊。好，那所以这等于是给前面的这个1到35章做一个总结，因为1到35章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神要以色列百姓他们来依靠神，不要依靠埃及啊，不要依靠人的血肉绑臂，神要亲自来拯救他们。所以神也在一再的应许说他会拯救他们脱离亚述啊。好，那前面就讲这个讲很多的这个预言啊。好了，到36章37章我们就看到神怎么样具体的来做事情啊，做事情。所以36章到跟37章可以说是前面这一大段的一个总结啊的一个应验啊，应验。好，那接下来是38章到39章呢，这是针对什么呢啊，这后面开始引出巴比伦啊，巴比伦。巴比伦呢是以色列犹大国后来所面临的这个主要的敌人。然后后来他们也就被巴比伦所掳去啊。所以等于是但是呢当时呢这巴比伦还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啊，但是在38章跟39章这边就把巴比伦啊这个国家呢给他带出来了啊。好，所以我们现在稍微看一下这几章齁。
请大家在以赛亚书36章那个空白的地方请写下王下，就是列王记下，王下18章13到37节，王下18章13到37节，还有代下历代志下，代下32章1到9节，代下32章1到9节。那么也请大家在以赛亚书的38章关于巴比伦的这个部分哈。38章的话请在旁边写王下20章1到11节，王下20章1到11节，代下32章24到26节，代下32章24到26节。好像看起来3839的排列的次序是在做好3637啊的后面，但是事实上3839所发生的事情是在3637的前面。
对，这四章的历史啊在圣经里面被记载了三次。
对。
刚提到一个是列王记下，一个是历代志下。还有在以赛亚书。
嗯，就这里。
同样一个事情被记载三次的。我看只有除了这个福音书之外没有地方其他的事件啊，被记载着这么多次。 啊，特别是像这个以赛亚书跟列王记啊，几乎是一字不差，几乎是整个 copy 过来，有点
一模一样，
哎，几乎是这样子了啊。而且这段也不是很短了，还蛮长的一个篇幅啊，所以这也是很特别的一个点啊。好，所以好像这个故事啊，蛮重要的。那另外刚刚就有提到，就是说3839其实它发生的时间点是在3637这两章的前面。
对，
就意思就是说，这个先发生的是什么？是西西家生病，好，38章，
生重病
，后来病得到医治，啊，那病得到医治之后呢，接下来就是那个巴比伦王啊派人来看他，啊，就是39章所讲的事情啊。好，那完了之后，大概再隔了差不多将近10年之后，才发生36跟37这两章的事情。
对，
啊，因为那个啊，在这个39章讲到巴比伦啊，巴比伦王听到说，哎，西西家王得到医治了，他就派人来看他。当然不是单纯的派人来看他，主要是要跟他要结盟啊，为了要共同来对抗亚述啊。所以那时候巴比伦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他想要跟这个犹大结盟啊，好，那后来这个他回去之后啊，那个使者回去之后，其实过了第二年了，啊，那个国家就被亚述征服了，那个巴比伦就被亚述征服了。那时候亚述王叫做撒尔根，那撒尔根是谁啊？撒尔根就是36章、37章那个亚述王希拿基利的父亲。好，所以这个39章这个那个巴比伦那个事情啊。完了之后就被这个亚述王撒尔根给征服了，所以他们结盟的事情后来就不了了之啊，不了了之啊。但是接下来就发生这个撒尔根的儿子希拿基利呢，后来登基之后来攻打犹大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啊，这个事件如果按着先后顺序，应该是先38章，然后39章之后呢，再接下来才是36、37章。但他为什么先把36、37写在前面呢？刚刚说了，这就等于是给以赛亚书1到35章做一个总结啊，总结，让那个地方前，因为前半段啊，里面的主角可以说是针对这个亚述了。亚述是那时候这个台面上的这个历史上这个世界里面的霸主啊。好，但是到从这个40章以后啊，你看到那个以赛亚那时候所讲的这个预言啊，已经不再针对现在，不再针对眼前了，他所看见的已经是在超越到不知道多少年以后了。那时候都已经以色列人都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有人就怀疑说，哎，以赛亚会不会是好几个人写的？因为后面所讲的那些情境啊，都不是以赛亚当时的事情，都是在这个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啊。但是这所以以赛亚是先知啊，他可以预先哈，神让他看到将来会发生的事情。他写下那些但当时的人可能读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的话啊。好，那36章、37章我们就很简单的就给大家 review 一下啊，我就不细读了啊，就讲到这边是发生什么事情啊，发生什么事情。那时候就是当亚述大军啊，那时候要来征讨犹大，那时候犹大大概有几十座城池都被亚述王啊这个征服了。最后只剩下这个耶路撒冷，所以他就派他的将军叫拉伯沙基，拉伯沙基其实是一个头衔，哎，是一个头衔，不是他的名字。派拉伯沙基过来给这个西西家，给犹大人啊，给他们招降啊，哦。那招降，那他前面就讲到说，你们到底是依靠什么呢？才敢来背叛我啊，哦？你们是依靠埃及吗？埃及是一个没有用的东西啊，哦。你们是依靠耶和华吗？可是呢，其实你们所做的。你们不是把耶和华的一些丘坛跟祭坛都废去吗？这是36章的第7节啊，哦，这个西西家的确是把那个耶和华的丘坛跟祭坛都废去啊，哦，那些废去的那些都是神吩咐他们说，你们不可以自己按着自己的方式来敬拜，都要到神的圣殿里面来敬拜。所以其实西西家是按着神的心意来行，但对于外邦人来说，他们觉得不可思议啊。哦，觉得西西家怎么做的这种事情？如果你真的要依靠耶和华的话，你应该要多多益善啊，到处都可以拜他才对啊。哦，所以他不明白啊，哦。那所以他后来就跟他们挑战啊，哦，挑战，然后甚至于讲了一些比较狂妄的话。 他叫他们投降之后，他们可以他就要把他们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啊。这个第十七节啊，我把你们领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跟你们本地的地方一样啊。好，然后啊，他说列国当中有哪一个能够列国的神呢、啊？第十八节，有哪一个神能够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好、啊，好、啊，这个地方他就把这个他过去所征服的一些地方啊，那边的神都没办法救他们的百姓啊，那何况你们的耶和华呢？所以在这个地方就讲了非常亵渎啊，对神啊轻藐视的话啊。好，那时候神西西家呀，西西家就让他的这些臣仆百姓都不说什么话啊、哦，不说什么话，然后他们就直接西西家就直接来到耶和华的殿啊、哦，他撕裂衣服，第三十七章到耶和华的殿，然后呢跟神求告，同时他就请他那些官员啊去找先知以赛亚。第二节，三七章第二节，所以以赛亚等于是他当时这个西西家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顾问啊。那对他说啊，说请他为以色列百姓为他们扬声祷告啊。这个第四节的后面，求你为圣余的余圣的名扬声祷告。然后呢，后来以赛亚就回复他们说啊，叫他们不要担心，神要让他啊，让他这个倒在刀下啊。好，那这个时候这个拉伯沙基啊，第八节啊，回去跟他的找他那个王禀报之后，后来又回来第二次再跟他们这个招降啊，第二次来跟他们招降，第十节叫他们不要听西西家的话，再依靠耶和华啊。那再一次说没有任何神可以拯救他们脱离这个亚述王的手啊。好，那这个十四节，西西家就把这个使者的这个书信啊拿过来带到耶和华的这个殿里面去啊，然后摊在耶和华的面前跟他祷告，求神来拯救他们啊。那后来呢，这个神就借着以赛亚给他答复啊，第二十一节啊，他说这个啊，神说这个锡安的处女要藐视你，嗤笑你啊。然后对，然后后来他说啊，他说这个二十九节啊，因你向我发烈怒，就是亚述啊向神发烈怒，又因你狂傲的话达到我耳中，我就要用钩子勾上你的鼻子，把嚼环放在你口里，使你从原路转回去啊。亚述人他们都常常用那个很残酷的手段，他们的俘虏啊，他们常常用那个钩子啊勾住他们的鼻子啊带回去。那他说现在神要用他们对待俘虏的方式呢，对待他们，让他们从原路转回去啊。然后他会赐给以色列人一个证据，今年要吃自身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呢，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今年的要吃自身的，可能因为今年的这个收成啊已经被亚述人毁坏了，那明年的呢，因为亚述人那时候还占据那个地方，他们没办法播种，所以明年他们还是得吃自身的，但是到后年的时候呢，亚述人离开了，他们可以吃自己所栽种的东西了。所以犹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人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这算是一节。后来果然啊，这个神就差遣使者，36节啊，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啊。然后亚述王就羞羞惨惨的回去之后大概是过了二十年、就被他的儿子两个儿子给杀了啊。然后他另外一个儿子就取代他做王。好，所以这个是亚述啊，亚述就被神这样子这个对付啊，把他们这个打败，让他们羞羞惨惨的回去了。神真的就是保护了耶路撒冷啊。好，所以这个是对，等于是前面这一大段的一个总结。
好，就是请大家看一下啊，第37章的第七节，我必惊动他的心，原文就是说我必使灵进入他的心，这是一个恐惧的灵啊，一个惊慌害怕的灵进入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原本地， 我必使他在那个本地啊，在那里倒在刀下，且在旁边写20年之后。那么所对应的经文呢，我看啊，所对应的经文是在，我帮你找一下，对，在这个37章，请你在旁边写一个37章38节，37章38节，亚述王希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他们的首都。一日，这已经是20年之后了。一日，在他的神尼斯洛庙里叩拜，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叫亚德米勒，另外一个叫沙利瑟，就用刀杀了他。不晓得他跟这两个儿子之间是有什么过节哈、啊？那结果就让另外一个儿子，他就逃到了亚拉拉地。那么第三个儿子呢，另外这个儿子呢，就以撒哈顿接续他做王。
嗯，好，所以这个是针对亚述的这个部分。那38章呢，就讲到西西家患了病啊，必死的病，结果呢，以赛亚跑去告诉他说，你这个病啊不会好了啊。所以你要留遗命，你要下留个遗嘱啦，告诉你的家人说你后事要怎么办，以后要怎么样啊、哦？结果那个西西家就朝转脸朝墙啊，第二节祷告耶和华啊、哦，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事啊、哦。西西家就痛哭了啊、哦，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这个以赛亚才刚刚过去跟他。抱他告诉他说你这个不会活了，
嗯，
然后他离开这个西西家的面，这个要离开宫殿，其实还没走出去哈、哦，神听了这个西西家的祷告啊，就告诉他说，你回去告诉西西家说啊，我已经听了你的祷告啊、哦，看见你的眼泪，我会加添给你15年的寿数啊、
哦，嗯，然后我们根据第六节，并且我要救你和你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也要保护这城啊，所以从这个第六节就可以看出来，那个亚述王来攻希拿基利，来攻，还有那个拉伯沙基向他们喊话招降，这是后来的事情。所以他生病是在前面。
对，然后那时候呢，他说我生病好，有没有什么兆头啊？啊，以赛亚说你可以求一个兆头。你要这个日晷的影子往前10度还是往后退10度啊？他想说往前10度比较容易啊，这个时间走得快比较容易，但是时间要倒退比较难，所以他说往后退10度。哎，果然他那个日晷啊，这个影子就往后退了10度啊。所以这个是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神迹。就后来他果然患病就痊愈啊，痊愈。那时候以赛亚有说，拿一块无花果的饼来贴在那个窗上，王就必痊愈了。那是在第21节有说的。那中间那个这个西西家呢，就写了一篇诗啊，写了一篇诗啊，然后他说他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的面前啊唱诗歌，因为神拯救了他啊。好，这个是西西家患病啊，得到医治，得到医治完了之后啊，西西家就很得意啊，很高兴啊。那39章就有巴比伦王啊、哦，那个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的病痊愈了，就送书信跟礼物来给他啊、哦。那西西家就欢喜见这个使者，就把自己啊第二节把自己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府库内一切的军器，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啊？为什么看呢？因为他们要求了。那、啊、因为这个在这个历代志那边有提到啊，他们这个在这个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历代志啊，历代志第32章，历代志下第32章。我看看。还是这个列王记， 列王记第二十章
12-19、
啊、对，列王记下这边有提到说啊，是西西家十三章说，二十章第十三节说，西西家听从使者的话，就把他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等等，然后给他们看。所以那个使者啊，就跟他要求，哎呀，这个给我们看看你的这些哈、啊，你的荣耀啊，你的这个哈、啊。
所以这个是一个探子，
嗯，
来窥探他的实力的、国力的。
嗯，好，那西西家那时候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历代志下。
嗯，
历代志下32章24节，24节那时候，这个讲到西西家那时候病啊，他说那时候西西家呢病得要死，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赐给他一个兆头啊，好，但是呢二十五节，西西家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为什么？因他心里骄傲，所以愤怒要临到他和犹大并耶路撒冷、啊、所以那时候他骄傲起来了，骄傲起来。那骄傲起来之后呢，这个26节有提到说啊，他们觉得心里骄傲，就一同自卑，以至于耶和华的愤怒在西西家的日子没有临到他们。这可能是讲了，我相信是讲了后来那个
才会这样，
后来这个什么西拿基利来攻打他们，让他们大大的谦卑下来、啊、好，那但是 OK， 但是他后来他这边有提到啊，这个31节，我有一件事啊，历代志这边啊，我有一件事，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西西家访问国内所献的祭祀，这件事呢，神离开他要试验他，好知道他心内如何啊。好，所以我们把这个整个顺序啊，把它稍微理一下，就是这样子。西西家呢生病，后来得到医治，得到医治之后，他心就骄傲起来。哦、骄傲起来的时候，神的这个神就离开他，哦、要试验他。那他果然，他因为心里面骄傲了，所以当这个巴比伦的使者来看他的时候呢，他就很自豪的把国内的一切的这些财富
全给人家看
啊、哦，全给人家看，因为对方也是要跟你结盟嘛，你结盟，然后这个你一定要说我这边有多强壮啊、哦，这个国家有多势力有多强啊、哦，要给对方看这样子啊、哦。如果对方觉得你这个势力很微弱的话，人家也看不上你，对不对啊、哦？所以这个西西家这个输人不输阵啊、哦，他总觉得说我总是要给人家看看我的这个实力啊。哦，好，那这个事情呢，神就离开他，神离开他，神其实也不需要他跟别的国家结盟，对不对啊、哦？他只要依靠神就好了。你为什么要得到人的肯定呢？神肯定你就好了。所以这个西西家呢，也很巴望得到这个远方来这个巴比伦的肯定啊，所以就把自己一切的秀出来了。啊，秀出来之后，后来招来，
哎，
招来这个
以赛亚书39章第5节。
哦、OK，
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种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西西家对以赛亚说，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大家会不会觉得这样的一个一个人有点奇怪，他只要他在位的时候很平静很安稳就好了，将来子孙会那么惨，甚至于到敌人的国家里面当太监，他就不管了，他就觉得无所谓了。嗯，我再稍微补充一下35章的一个地方啊，第7节，发光的沙，或者说 发光的那个蜃楼，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海市蜃楼，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你看啊，在这一节里面有两个极度的对比，发光的沙就是说到那个沙啊，干的不得了，而且太阳照下去啊，它都会发光啊，它都可以反射太阳光了，是很干的沙。那甚至于旅客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们会产生幻觉、错觉，太渴了，太渴了就很希望有水泉，所以在他几乎要昏迷的当中，他会看到那个太阳的反射里面，他会看到这个海市蜃楼，就是说他会看到高楼，看到城市，甚至于会看到水池。那他高兴得不得了，就扑过去，扑过去以后什么都没有，那个是一个幻象。所以今天当我们的灵性非常的干的时候，撒旦会给我们各种各样的幻象，觉得那是我们的宝足，那是我们的供应。但是实际上当你真的得到那些，哎呀，你发现是一场空幻的哈。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这是神的灵来了。所以当我们开始觉得灵里头枯干的时候，我们要赶快回到主那里，赶快把我们的注意力回到我们的里面，因为主耶稣住在里面。你要跟他说，主耶稣，我需要你，主啊，我现在非常的枯干，我要来到你这个活水的泉源的面前，我需要喝你的生命的活水啊。所以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就在乎我们态度的回转。当我们一回转的时候，主就是那个活水的泉源，他会让我们开始得到滋润，得到滋润，而且呢，甚至于我们也成为一个泉源。他最后这一句，在野狗躺卧之处啊，就是野狗躺卧，表示说他蛮舒服的。在沙漠里面怎么可能会舒服呢？他的旁边附近啊，有青草，有芦苇，有蒲草。从这些植物的名称种类，我们就知道那是一处多水的地方，因为青草需要水分，芦苇需要在水分的旁边长，还有蒲草啊，蒲草它们需要大量的水分啊，所以在沙漠的一个角落有大量的水泉，有大量的水供应，以至于这些植物就可以在那边生长啊。所以当我们从枯干的观景赶快的转向里面，跟主耶稣求告，向主耶稣赞美，告诉他我们真的很枯干，我们很需要主活水的滋润，那主耶稣一定会滋润我们。当我们摸到了神的同在，我们就会大大的享受那个水分，那个滋润的水分。然后呢，我们整个的枯干解决了，从我们的里面涌出了水泉，以至于我们旁边的啊，旁边的人也会一样的得到了供应，那就是他们可以躺卧，他们可以生长起来，在主耶稣的这个水泉的滋润之下。